今天是福音主日，是特别对慕道朋友传福音，报告神的好消息。我们的盼望，每一位朋友知道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以及怎么能够达到这最重要的事。我们基督徒非常诚恳，非常欢喜的要把我们所已经得到神的福音告诉各位。所以为了表示对朋友们的欢迎，我要请所有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啊，已经是基督徒的，你们站起来向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看到还没站起来的，跟他们欢迎欢迎，真盼望好，请坐啊。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有一个心理学家就在研究，结果他去访问了不同的地方，先跑到孤儿院问很多孤儿，孤儿答案有爸爸妈妈最重要，跑到养老院，老人家回答能健康长寿重要，跑到医院病好出院最重要，跑到街上流浪的人能够有家可归最重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需要。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心理学的心理学会的会长，可能有人有研读的话知道，叫做 Maslow， Abraham Maslow， 他已经过世了。他过去在 Boston 附近的 Brandeis University 大学做心理系的系主任，他就研究到底人什么是最需要的，人生最需要什么，他就研发出一个所谓人生五大需求表，这就是这个，可能各位看不太清楚啊。那么我简单，这是他早期的啊，我等一下说他死前一年有一点更正。他说人在地上第一个是生理需求，这个生理需求就是你要衣食住行等等。第二个是安全需求，安全需求就是你需要有人身安全，有健康，有好的工作，那有财产的各种安全。第三个叫做归属的需求，归属需求就是你需要有友情，有爱情，有性关系，就是婚姻，这是归属，好朋友，一个好的团社团。第四个是尊重的需求，就是能够得到别人尊重，那也能够尊重人，也能够有好的自信，有好的名声。那最后叫做自我实现的层面，这是比较高级的。最后自我实现里面包括实现到好的道德，有创造力，有能够自觉性，有公正性，能够解决问题，接受挑战的能力等等。这是他早期出的，这个是 Maslow。 那这一个表在心理学上面是一直被运用， 当然他是没有按基督教神学啊，不过按照一般人的需要，但是在他死前一年他增加一项，现在是下面一章，他死前一年下面都一样，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那么他把这个五个呢，前面两个叫做 X 理论，中间后面三个叫 Y 理论，他最后增加一个自我超越的需求，或者超越自我的需求，叫 Z 理论，就是灵性的成长，灵性的需求。他最后发现，人生最大的需要，当你真正体会人生，经历人生，这是 X 理论，这是最基本的初级， Y 理论这个是中级，真正到了高级，最高级是人心灵的需求。他因为不是非常好的神学训练，他是从人的推演，这有他的理论，他这理论里面缺少一样，他不认识人已经堕落了，人有罪恶的问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人生，不知道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所走的一个神学思想接近第四世纪柏拉修的思想，人是没有罪恶的捆绑的，人有良善的本性，按照这些需求渐渐达到自我实现，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但他最后临死前一年发现这个不够的，不足的，人真正最高的需求是灵性的问题。那么他也信靠神的，他说神是宇宙中最高的真善美，他是真正的 beauty， 真正的 truth， 真正的真善美 goodness， 所以他也在寻求神，寻求那个最完美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按世人角度去看，人真正的需要，真正的一个最高的寻求，是心灵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注重前面几项，最后最高的这一项是 Maslow 最后一年在地上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应该是调整如此的。那今天我就告诉各位，基督徒基督信仰其实最主要就解决第六层的问题。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七节，如果等一下可以打出来，这是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道，任何人要开始他的工作，第一篇的讲道或者演讲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总统上台，他的一个就职演说可以说是他的方向，他的一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那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第一篇讲道就是约翰福音三章这一段圣经，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耶稣开始是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但马太马可路加是记载约翰下监牢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传道， 那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主耶稣刚开始的讲道是这一篇，这一篇大约也要经过四五个月之后，耶稣到耶路撒冷行了第一个神迹水变酒，然后就跟这一位尼哥德慕，有的翻成尼哥底母，不管怎样，像这一个人传福音讲道被记录下来。所以这一篇讲道是耶稣到地上的目的，是耶稣带给人到底什么样的满足，其实答案就是最高的需求跟神的关系。这一篇讲很多事情，很重要的一节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这一节所有基督徒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人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神是爱人类的，神是要救人类的，神是把他独生儿子耶稣派到地上来，来救人类，让人不至灭亡，灭亡就是与神永远隔离了，反得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在一起，今天开始直到永恒，心灵与神沟通。这一节不但基督徒会背，还都会唱的。为了表示对慕道朋友的欢迎，我唱一遍给你们听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神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不但得永生，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什么？得救。耶稣到地上来，耶稣让人得救，让人得永生。得救是针对什么问题？得救是针对定罪的问题。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罪，乃是要赎罪，乃是要赦罪，乃是要叫人从罪恶的权势被救出来。所以神要让耶稣来使我们得救。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有罪恶的残累，等到活到离开世界有死亡的捆绑，人生这两大问题，耶稣来解决这两问题， 人活在世上被罪恶辖制，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当然先救赎赎罪，然后赦罪，然后离开罪恶。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不再犯罪了，有能力脱离罪的辖制，变成圣善的人生，活在地上充满神的喜乐，一直到气数满足，我们回到与神同在，享受那永恒的荣耀，永生的福分。这是人类最高的需要，这也是你最大的需要，这也是世上的人用自己的办法寻找希望能够得到的境界，但是人类实在达不到的，达不到的。这一个尼哥底母也好，尼哥德母也好，圣经上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回到第一节，尼哥德母这一个人是知识分子啊，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教导人的，又是年纪老迈的，这是在我们来看真是德高年少啊，讲错了，年高德少啊，真是一位老人家啊，而且呢有非常好的学问，有非常好的教养，有非常好的德性。你怎么知道？如果你各位有机会以后，亲爱的朋友们，稍微研读一点圣经，或者是教一些历史，这个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里被尊重的一群人，受很好的教育，而且学而优则仕，他们做官，他们能够教导别人，做以色列人的先生，全以色列在主耶稣的时代大概只有6000个法利赛人，6000个精英分子，这一些人是社会上面重要的人士，他们学旧约以色列各种的学问和律法，然后教导百姓怎么去敬畏神，然后做官治理以色列百姓。像这样的人，他的人生阶层已经很高了，基本的需求大概都达到了，也渐渐达到自我实现了，他还希望更进步，怎么能教得更好一点？所以他跑来问耶稣，你是从上帝那里差来做师父来的，你是来教我们的，那现在请你好好教我，让我能够更进步的教别人。没想到耶稣的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没有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凡从肉身生的只是肉身，一定要从圣灵而生，从神而生，才能够跟上帝有份啊，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接触到神。所以尼哥底母、尼哥德母，他没有达到最高的层次，他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要来到人间的目的，跟他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靠自我努力达到神的要求。耶稣来告诉人，只有神把恩典给人，人才能达到神的要求，才有办法跟神接触啊。 所以耶稣说不行，你是父母肉身所生的，跟神的关系连不上，需要被神所生，圣灵所生，才能跟神恢复关系。然后讲很多，当然尼哥底母因为听不懂啊，听不懂耶稣跟他讲比喻啊，风随着意思吹，他也是没搞懂。最后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好像摩西把蛇举起来让众人得救一般。这一个我最后再讲，但是先提出来，耶稣到地上来，也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根基，耶稣一开始就讲十字架，基督教的标记，这个十字架，耶稣的第一篇讲道，就说明十字架是人与神接触的途径，十字架是神赐恩给人的途径。为什么如此？等一下我再说明。那这是刚才这一段事迹。最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信仰跟世上宗教、伦理、哲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很多慕道朋友常常跟我们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所以我信哪一个宗教都可以。这个观念与圣经的不同，为什么？所有世上宗教、伦理、哲学都是劝人改善自己，努力改善，改善到更好，更变成善人行善。所有宗教、所有哲学都是如此，靠自己变得更好，合神的标准。但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特点是你再怎么改，改不到神的标准。人没有办法自己改，努力达到神所希望的层次，没有办法。那唯有什么？唯有改变这个生命，不是生活改善，乃是生命改变。鸟它会飞，但是你没有办法变成另外的生命的生活。鱼它在水里面游，它就是水里面的生活。各种生命有各种生活，你要叫它怎么改，它偶尔像一点，没有办法改。所以你把猴子、狗拿来表演，那一些魔术师也好，可以训练，可是他就表演那几招，给他换一换，他就搞乱了。生命不一样，基督徒所信的是耶稣到地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就改善我们的生活。所有地上的宗教信仰哲学是自己改善我们的生活，生命没有改变。再怎么改善，你只能够从30分改到70分，达不到100分。上帝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不一样，人的生命已经堕落，受了限制。我们中国人最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儒家思想其实 最后最后还是人靠自己去改善，人靠自己去努力。所以孔老夫子他最重要的就是诲人不倦，教不倦，然后不断的学，学不厌。儒家思想是要人明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是最重要的明德？那就是仁爱的仁，爱人。仁是儒家思想追求非常高的目标，所以孔子说可以杀身以什么成仁，杀身成仁。仁一定要达到，那仁怎么能达？仁是爱人，所以你要从消极的去学己所不欲，下面是什么？勿施于人。积极的你要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怎么去学？所以继续讲，他说要能够培养孝和悌这个本性。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如果你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不要讲人，讲什么人？如果兄弟不能相爱，也不要讲人。所以从孝从悌开始学。那为什么学不好？所以就产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下面是什么？习相远。所以这是因为社会影响，因为学习的环境，因为外在来影响我们。那怎么能够克服外在的影响？所以儒家思想接下去要克己复礼，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么去克己复己复礼，怎么克怎么服？所以就要教，就要学，不断的把先贤古圣之道不断的教，教了之后你就能够学，然后你懂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些道理。所以儒家思想至终讲到追求仁。那怎么办？从自己开始，从教，从学，然后克己复礼，而达到天下归仁焉。孔子这些道讲得很好，其实全世界你去找，这都是非常高级的人间的伦理道德教训。但是孔子自己说不行啊，不行啊，若胜于人则无其感，我真是达不到啊，我达不到啊，我只是学不厌教不倦而已啊，我只能做到这样子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他搞半天，搞半天他自己不是圣贤，没有办法，谁能够没有过呢？啊，所以他自己后来这样说啊，他说德之不修啊，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吾之忧也。明明知道什么是义，我不能够遵循；明明知道什么是不善，但是我不能改。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今天人生追求的目标还只是靠自己，以为凭良心我就能把我自己变得更好，你只是从30分变到70分，变到70分你还是跟孔子一样，若胜于人则无其感。我不是啊，我不能，真的不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公元前500多年孔子就讲了。那在保罗他就更清楚把这个困难讲出来，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人生已经够苦了，再多一个苦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那中国又受佛家思想很重，佛教传进中国之后，以后跟中国的各种乡土文化融合，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宗不同的派，但佛家讲到最后还是自我修行嘛，四圣谛八正道，这是佛家最重要的。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人生充满了苦，一切都是苦。这些苦哪里来的？是因为欲望太多，集合了欲望。这个欲望如果消灭了，苦大概就没有了。那么所以要把欲望把它消灭，怎么能消灭？就要修八正道。八正道什么正见、正听、正思等等等等，去修。但说来说去啊，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修，去觉悟，觉悟到一切都是空，四大皆空，五蕴皆空，没有执着，不被我执，自我的执着，不被法执，外面事物的执着，人生没有执着，一切都空，一切都空，大概就脱离了这个一切的苦恼，没有了痛苦。不过你去修啊，修多久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啊，修来修去，连他们说啊，这个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连佛祖啊，释迦牟尼都要轮回500多次才轮回完，才修完。这一种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跟基督信仰都不一样。我们去修来修去，很多人跑到深山，一辈子都不出来，躲在里面。修到最后，到底真的修成正果没有？大概我们也都不知道了。这是人间的方法，回教也差不多啊。现在回教很复兴，到处欧洲回教徒不得了，很多。在中国的西北，几乎都是回教势力。不但我最近有人传给我看，连上海那个回教徒就在马路上面就围起来，他们这个大的节日。在地上就拜。回教讲武功，这武功也是靠自己啊。第一个是念功，一天到晚念阿拉是独一真神，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就念这个就是功德了。然后你要懂得礼拜，一天5次，他们都带着毯子就跪在地上礼拜。那再来就是斋戒，每一年1个月，这个 Ramadan 不吃东西，不是只有白天不吃东西，太阳下山了就大吃一顿，第二天在白天不吃，这叫1个月。然后有苛捐，就是奉献，捐周济穷人，他们奉献是1/40，把他们用完的钱，用掉的买米、买面包、买牛奶、买盐，剩下的1/40奉献周济穷人，他们必须这样做。再来就是朝圣之功，一生能够有1次到麦加朝圣，都是靠自己努力，靠自己修行。唯有耶稣带来的信仰，上帝不是靠人这些修行你能够让他满意的，我们做不到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正希望达到人生最高的层次，最大需要的满足，灵性能够认识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只有一条路，就是神已经为你预备，神亲自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了人间。神太伟大了，神实在太伟大。晚上你向天空一看，满天的星斗啊， 真是数不清多少星。我们天气好，看到银河这么闪亮的银河，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至少1000亿个星星，就那条银河，1000亿，宇宙多少条银河，至少也是1000亿，因为我们算不清。望远镜发明越来越大，所看的越来越远，所知道的就越来越多，但是变成越来越不知道到底多大，到底上帝多伟大。这样伟大的上帝，他其实是爱人类的，非常爱人。我每天早上起来洗脸，我就很感谢神。不知道你们每天洗脸怎么洗啊？我洗脸就是用手这样捧着水洗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就一洗，我就想，哎呀，上帝感谢你啊！万一手往下弯了怎么办哈？那水就拦不住了哈。这手就是这样往上，这样正好洗。每天洗脸我都感谢一次。请问师班，你们洗脸感不感谢啊？你们怎么洗啊？我都是这样洗哈，用了水这样洗嘛，好像没有别的办法。明天开始，亲爱的朋友啊，你洗脸的时候请你干什么？感谢神啊。哇，这手要不是这样怎么办呢？我都不晓得怎么办啊。每一天睡觉我也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我常侧着睡。请问师班，耳朵的骨头叫什么骨啊？如果这个骨头跟一般骨头那么硬的话，请问能不能侧着睡啊？那就麻烦了。所以每天一睡，哎呀，感谢主，怎么这是软骨呢？哈，睡了也不痛啊，也不麻烦。我每一次开车，一打喷嚏就感谢主。考试班了哈，每一次打喷嚏，这眼睛要闭多久啊？一下下啊，这一太少太少的时间。我每一次打喷嚏，在高速公路开到70-80迈哦，一打喷嚏，我说哎呀，这下怎么办哈？万一眼睛张不开，不要撞哪里去了。可是，一打喷嚏马上就开了啊！这是，所以每一次，亲爱朋友，打喷嚏要干什么？感谢主啊！哇，这个太伟大。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哈，上帝的恩典。请考试班，每一个人一天呼吸大概多少次啊？没算过啊，大约20000次。哎，在座你们每一位，你们都呼吸20000次，你不知道吗？啊，而且一般平均，当然个人不一样，从15000到24000都有数目，平均大概20000次。每一呼吸我就感谢神，万一神说这个氧气一次呼吸收1块钱，哇，我们都活不了了，一天就20000块，真的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呼吸一次要干什么？这是真的哈，我不是跟你们讲笑话，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不呼吸吧，呼吸就免费啊，氧气都免费，上帝供应啊，太多了，不要说了，不要说宇宙的伟大，在你生命中就很奇妙，上帝在你生命中。但是人离上帝好远啊，好像都找不到上帝，好像跟上帝没有什么关联啊。其实还不仅仅我们要寻找上帝，按圣经说，上帝天天都在寻找我们，上帝爱世人，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怀抱，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和好。按属灵角度看，我们都像孤儿一样，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的根源，万有之父，应该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父啊，他希望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但人却远离了上帝。 失去了上帝慈爱的保护看顾，很可惜啊，很可惜啊。所以圣经说上帝要找人，上帝要救人，上帝差他儿子耶稣降到人间，到世上来。这就是圣诞节啊，这就是大约2000多年前耶稣来到人间来干什么。他来到人间，一面是把上帝的道传给人，所以刚才这是第一篇道，耶稣讲的第一篇道。耶稣就告诉人啊，人生最重要的是不是只在地上各种需要的满足和成就。以尼哥底母来说，他各种成就和一般层次的满足都有了，耶稣说不行啊，你需要重新有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跟上帝可以连接的，这个生命是圣善的，脱离罪恶的辖制，不会被定罪了，乃是赦罪，乃是离开罪，乃是得救。这个生命是活到永远与上帝同在的生命，人生就需要这两样。当我们很多想不到的事，这几天我常常看新闻，台湾的一个游览车啊，游览车就翻到山下去了，啊，那个车上33个人就突然死了，啊，11个人受重伤在医院里面，这在台湾变成一个大事啊，大陆的电台也都报告。不管是 CCTV 不管是台湾的电台都在报告这个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人在地上一下就翻了，一下就没了。亲爱的朋友啊，赶快把握住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今生能得到永生，这是最重要的事。你今生得到几个博士学位，得到千万财产，得到多少豪宅，有什么用？如果那个车一翻，什么都没了，太可惜了。得着神要给的永生，永远与神在一起，今天就开始。上帝因着他儿子耶稣的缘故，赦免罪过，而且把新生命给我们，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来到上帝面前，因耶稣的缘故，我们呼喊天上的父啊，慈爱的天父啊，上帝就保护我们，而且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两天我也真是感慨万千啊！北韩太子长公子啊，金正男，我没讲错吧哈？金正男就被弄死了，到现在怎么谁弄死的还没有定案。不过所有新闻所有推测都是他的弟弟，看了真难过。他弟弟把他的姑丈处死，姑姑处死，把托孤的老臣处死，凡对他有威胁都处死。那么这个亲哥哥是不是他弄的，我不敢说啊。可是所有新闻说都是他。突然就让我想起来，最早把兄弟杀死的请问是谁？石班不是亚伯啊，亚伯是被弄死的哈，答对了，该隐啊。这最早就发生这个悲剧嘛，这个人类亚当夏娃的儿子两个兄弟，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结果嫉妒亚伯，哥哥就把亚伯给杀死了。杀死之后埋起来，上帝跑来问他了，该隐啊，你弟弟在哪里啊？ 他居然敢骗上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呢？他明明知道，他敢跟上帝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说我岂是看管他的。人类在罪恶的里面产生了嫉妒、纷争、凶杀、虚假、欺骗，什么都来了。这就是罪恶。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太平，真的问题太多了。为什么问题多？就是罪恶的权势在人心里面。保罗说有罪的律在里面，另外一个用法就是罪的性情在里面。我们不愿意犯罪，却被罪所辖制，很可惜啊。怎么办？有好消息啊，有福音了，就是上帝爱我们啊，上帝要救我们，上帝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来被钉在十字架，来赎罪，不是来定罪，然后赦罪，不来定罪，然后离罪。上帝的大能，新的生命，就救我们这一些被罪捆绑的人不再犯罪。人类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让你这一生受苦，到最后还有死的问题，让你永远没有盼望。耶稣来了，他救我们脱离罪，赐我们永生，这是最好的消息。怎么能得着呢？得着就是信耶稣嘛，很简单。不是让你去变好一点，你修身修到好一点，你才能够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说，因为修不好的嘛。也不是圣经给我读十遍，那是罚小学生的方法啊，去读书读十遍也没有用的。不是你捐多少钱，捐钱没有用的，那你是不是钱多的人就可以多犯罪呢？没有用的啊，只有一个办法，把上帝儿子接到心里来。什么叫相信？就是请耶稣到心里来。但是在这个请耶稣到心里做救主的过程，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请你们达到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跟十五节，这里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举蛇，我预备了一个图片给你们看，请打出倒数第二张图片，摩西在旷野举蛇的图片，什么意思？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一张图片现在是尼坡山的山顶上面摆了一个铜做的蛇，纪念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摩西举蛇真正发生的地点不在这里，是在旷野里面。为什么摆在这里？因为这里就在死海的东北角，叫尼坡山，是摩西最后死的地点，埋葬的地点。尼坡山变成一个圣地，在尼坡山上面纪念这件事情。中间那是铜的字的蛇，铜的蛇。那为什么这个耶稣讲摩西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摩西，神借着摩西带他们脱离埃及奴隶之地，天天剪草和泥烧砖盖城墙，被鞭打还要受杀害，救出来了，应该好好感谢神，感谢摩西。 但因为旷野走路艰难，缺少水喝，就怨声四起，埋怨来埋怨去，最后就骂摩西了。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带我们到这边死在旷野。埋怨摩西之后就棒赌神，说这个神对我们不好，神就允许旷野的火蛇咬他们。这个蛇的样子就是火蛇，咬到的人就死了，没有救。许多被咬到的人还没死的过程，在死的过程就醒悟了，哎呀，我们错了，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谤赌神呢，毁谤摩西呢？所以就说我们错了，我们认罪，跑去跟摩西说我们错了，我们改正错误，请上帝救我们吧。上帝说好，你们真的悔改认罪了，我要救你们。怎么救？不是说一句话就救了，我要用一个方法看你们信不信，就要求摩西用铜打一条蛇挂在杆子上面，凡是愿意看一看这个铜蛇的，相信上帝救的，一看就好。那一些快死的人赶快举目看作铜蛇，真的一看就好了。各位自己回去看民数记第21章记载这个故事，那地点不在这里，但是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摩西死的尼坡山。尼坡山你向后面看，它的西北角就是死海，看不大清楚啊。然后对面就是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摩西举蛇代表人真诚悔改认罪，信靠神的救法。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就说了，摩西旷野怎么举蛇，他要被钉在十字架，所有信靠他的人就必得救。耶稣钉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在旁边，请看下面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可能各位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这个是 Rembrandt， 荷兰最有名的画家 Rembrandt 所画的一幅三个十字架的图。 Rembrandt 非常有名，跟这个什么达文西、米开朗基罗这个费提齐名的。我们知道这些人都画了很多基督教非常有名的画，像达文西画的是《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画的是《创造天地的故事》，还有《最后的审判》，费提画的是耶稣头戴荆棘冠冕，被鞭打，穿红色紫袍，看这个人，这个 Rembrandt 画的就是三个十字架。画的时候里面，如果你们注意看啊，这个玛利亚在这里被晕倒了，然后使徒约翰就扶着玛利亚，然后这是一个强盗，这是另外一个强盗。画的时候它有它的含义啊，天上的真光照下来，据他自己讲，他的灵感就是当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了，然后天地昏暗，然后他把真光照亮下来，上帝的福音的真光照在这黑暗的时代，而两个强盗有一个在光明中，一个在黑暗中。在光明中这一位，他就是向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们以后都到了天家去了。可是这一个强盗他在讥笑耶稣，拒绝耶稣， 所以 Rembrandt 把它画在黑暗的里面。这一幅画最奇特的地方，有一本书介绍，他说你们自己注意去看，这边有一位老先生，就是 Rembrandt 的自画像，他把他自己画在图画里面。意思是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也是为了我的罪，我也能够信靠耶稣进到光明中，得到永生。亲爱的朋友，接受耶稣吧，上帝爱你，甚至将他独生子已经赐给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儿子，死后第三天复活，显给门徒们看，然后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人生的主，做宇宙万有的主，将来他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的天家。愿神拯救我们。我们来唱十字架的副歌，十字架十字架，就唱副歌就好了。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现在先请所有基督徒已经信耶稣，你站起来，我们要把十字架的诗歌献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死，他要救我们，请我们来唱十字架的副歌。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我要诚恳地向慕道朋友来呼召，如果你愿意跟我们站起来的基督徒一样，你说请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使我得救，赐给我永生，如果你真的愿意，我请你也站起来，我们在唱的时候你站起来，预备唱。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我再邀请一遍啊，如果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上帝已经差他儿子耶稣为你死而复活，要使你得救，要使你得永生，要让你进入神的国度，永享与他的福分。若我们恳切邀请你，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站起来。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最后一遍，上帝的恩典，希望你得着。 我们唱最后一遍的时候，如果上帝感动你的心，你愿意接受耶稣，请你站起来，耶稣欢迎你，上帝必赐你永生，必使你得救。最后一遍，请。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恶洗清净，为靠耶稣宝血。
我们来祷告啊！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我说一句，基督徒就是陪着我们，要帮助愿意信主的亲爱朋友们献上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又死里复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恳求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引导我的人生，从现在直到永恒，赦免我的罪，赐我新生命，活出良善、圣洁、真理。垂听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我要诚恳邀请，等一下哈，我们这个散会以后，在二楼202跟203这两个教室，邀请所有慕道朋友啊，决志的愿意信耶稣的，或者你愿意参加问题讨论，等一下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啊，我不是都会答，能答的尽量回答。散会11:30在二楼啊，那么如果你啊基督徒，你带朋友来的，你看到他们起立决志的，带到楼上去，我们可以讨论问题，很自由的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是用爱心来帮助各位一同明白神的真理。愿神赐福今天特别刚刚决志的亲爱朋友们。请各位起立，我们要祝福祈祷。愿荣耀颂赞归圣父、归圣子主耶稣、归圣灵，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特别与今天决志信主的朋友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里代表教会向弟兄姐妹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中文堂的聚会时间将会做一个这个更动。那个为了配合教会的成长，也协调我们中英文堂两边聚会的时间，在过去几个月里头只是这个相关的执事们一起多次的开会，最后提出了一个这个更动计划。那我们更动的原则是希望能够有尽量这个做最少的这个更动为原则。现在唯一的更动是我们中文堂的聚会要提前15分钟，至于英文堂跟其他的事工，我们都不做任何的更动。那换句话说，我们在投票通过以后，经过执事会投票通过，而且透过团契和弟兄姐妹们沟通，所以我们决定正式从下个礼拜，也就是3月的第一个主日，3月5号开始正式实施。就是在提醒弟兄姐妹，也就是下个主日，请弟兄姐妹9:45来聚会。如果你10点钟到的话，就是你大概已经错过了我们的诗歌的敬拜等等。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聚会的时间从原来的10点钟，就是蓝色的箭头，现在往前提到9:45。儿童崇拜时间也同时更动，而且儿童崇拜的时间会从9:45一直到11:15。请弟兄姐妹们注意这样的一个更动，谢谢。
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神自己付上极重的代价。今天福音班我们没有福音班，就统合在刚刚黄牧师讲的，在202跟203的教室，希望所有的对福音有兴趣的、有问题的，都可以到那个教室里面，我们相信都可以得到很美好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新人介绍，好，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够，所以等一下麻烦所有的新人也到202、203教室好吗？那新人接待会在那边做跟进。那新人接待的一个目的，就是当你进到这个教会，我们希望帮你安排一个适合的团契，因为这个是在你往后的这个在与我们连结在基督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教会这么大，你很不容易认识任何的一个人。那如果在团契里面，我们在每一周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也连结，慢慢认识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得到长进。好，那我们就默祷散会。